各位同修，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过年放了个长假，今天呢，我们算是佛学社我们第二年，这个开学。我们去年的佛学课，我呢主要是讲三宝歌的意义那么我们清净寺大和尚还有几位法师都给大家有讲解佛法的一些威仪规矩相信大家呢从中呢从我听到的大家都感觉获益挺多尤其在这个时代大家感觉到物质呢是丰富了但是大家越来越感觉到人们有钱了或者是说这个有钱呢是相对而说我们比起过去就是说二三十年前的人那确实在物质生活方面那要丰富的多从住房的面积乃至到我们生活的穿衣吃饭等等各个方面确实好太多了二三十年前吃不饱饭的照样很多现在基本上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相对于过去来讲我们的物质生活呢确实有很大的提升当然要跟那个大富豪要比那肯定还是差得很远而且从古到今娑婆世界本身就是个不平等的世界所以你想要这个人人在各个方面都平等那是不现实的除非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完全可以实现在我们娑婆世界是不可能的也西方社会老是讲平等他们也不平等不是说人人各个方面都平等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佛早就在经典里给我们讲清楚了它就是个苦的世界这是个世界的真理真相你想要过上真正平等那只有你通过修行达到菩萨的境界佛的境界那你就真平等了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但是大家呢又追求一个平等甚至呢在不平自己在处于劣势的时候总是希望跟别人平等争取平等的权益但是当跟别人一样的时候又想超越别人要过得比别人更好又比别人更优越地位比别人更高等等等等这是我们众生根深蒂固的贪嗔痴烦恼所造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的种种烦恼种种苦实际上从哪来的还是从我们众生自己的心里面来的所以我们大家现在一直也在议论这个贪污腐败这个已经不是官员的问题了平头老百姓他逮着机会他也要贪他也要好处费就拿一个停车场收费的那也不一样要票呢就2块钱不要票就1块钱也就是说大家普遍这个贪嗔痴的这个心呢是没有改变 所以说他这个世间呢是由人心造出来的。我们佛法讲一切唯心造，大家想想是不是人心造出来的啊？他贪污腐败你把他拽下来了，你上去当官，你如果是不提高境界不改变观念，你会不会也跟他一样呢？所以佛法呢啊，告诉我们要改变世界一定要从自己的心呢去改变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讲和谐社会啊，那么前几年开这个佛教世界论坛啊，这个和谐社会从哪，是从我做起，不是要去要求别人，每个人都要要求自己啊，提升自己，从心做起，不是让别人做，是从我心做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认识，都有这把自己做得好好的，这个世界不然不是自然就和谐了吗？自然就清净了吗？自然就没那么多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大家想要改变世界，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从自己改，不要管别人，他贪污腐败是他造的业，将来他去承受那个果报，他去做坏事，那他将来承受恶的果报，那是他的事情。那么我不想将来遭受恶果，那我就不去做这个不该做的事情啊。所以佛法啊，首先呢要自觉啊，那么在自觉的基础之上啊，我们自己有这个悟性，懂得自觉，能够自觉，但是世间有很多人他还不懂得自觉，那就要我们呢去给他提供各方面的因缘条件，给他提供一些环境，提供一些教化，让他明白这个道理啊。断恶修善是对你自己好啊，因为一切的因果呢都会反映到你自己的身上啊。我们佛法里面的因果观念，世俗人也常常也这么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到了以后一定会报的啊。所以说我们佛弟子有这种认识之后呢，我们不要去啊看别人啊。我们有很多人呢都觉得哎，佛法讲因果不一定，我看那个人整天呢啊就是这个不做好事啊，然后是啊用各种方法啊去剥削别人啊，反而呢人家大富大贵，你只看到他的眼前，你没有智慧，你看不到他的将来。如果你能看到他的将来，你就明白了因果是丝毫不爽的。我们讲这个话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个时代啊，在物质发达的时候，甚至是说物质泛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更应该呢要让自己静下来，不要被这个繁杂的世间迷了自己的眼，污染了自己的心，也跟着人家瞎跑，到时候呢自己呢烦烦恼恼。所以我们来佛学社上课，来听佛陀的开示教诲呢，就是希望从佛法当中我们能汲取到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智慧。因为佛法就是告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世间是怎么回事情，人生是怎么回事情，然后怎么样正确的运用我们的心，怎么正确的去 把握我们自己的行为，让自己能够在任何环境之下呢，哎，都能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烦恼，都不想受苦，但是你要是没有这种智慧去把握的话，你越不想怎么样，它越来什么啊。所以一切呢都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就是看你会不会把握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世间五浊恶世本来就不圆满，所以你想在这个世间想处处顺心处处如意，你来错地方了。哪怕你是个善良的人，你在这个世间呢都得不到事事如意。所以古人呢就讲了啊，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穷人有穷人的苦，富人有富人的苦啊，卑贱的人有卑贱人的苦，那富贵的人有富贵人的苦，没有不苦的。所以大家你不要只看别人光鲜的一面，你看看他那个烦恼的时候。所以在这个世界你要是没有智慧的话，你一定是烦烦恼恼。所以佛法呢就是给予我们智慧啊，你有了智慧你就可以拥有一切，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那一切呢都会被你毁灭。所以释迦牟尼佛哎，他皇帝都不做，他要去出家修行，因为他知道皇帝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啊，烦恼的问题解决不了，苦恼的问题解决不了，生老病死的问题解决不了啊。我们大家平时健康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啊，都病来了又乱投医啊，苦得不得了。有智慧的人哎，他就会很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啊，不该做的不做，不该吃的不吃，不该想的不想。你能够把自己身口意三业方方面面能够调整好的话，你真的身心健康，身心安乐，完全可以做得到的。现在这个资讯很发达，相信大家现在这个微信更是啊，相信大家也看过很多这方面的啊。就在清代的时候，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微信里面还有活200多岁的人啊。所以你看按那个《黄帝内经》来讲的话，其实人正常的寿命应该是200多岁，可是就是我们大家不懂的啊，怎么用心啊，不懂得怎么啊好好的把握自己的身心饮食各个方面，来把自己身体糟蹋坏啊。我们现在更是啊，有很多大家明知故犯的事情，明明知道熬夜不好哎，偏偏啊半夜了还抱这个手机，要不抱这个电脑，要不抱这个电视机看个没完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不好，熬夜不好，偏偏他要去熬夜啊，都知道喝酒多了不好，他偏偏要喝多啊。所以在这个世间啊，大家呢实在讲还是没有智慧啊。你想想这样下去以后，你想得到幸福快乐哪有可能？你明明知道这个对自己不好，你还要去干吗？你自己要找苦吃吗？那谁能来得住啊？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不像过去，过去父母吼一嗓子马上乖乖的听话，现在老师管不了，父母也管不了啊，谁也管不了，甚至警察也管不了啊。所以说就变成这个现在社会啊，大家方方面面的烦恼啊，看起来生活是好了，实际上啊，现在讲幸福感没有， 或者很低，这就是我们人心的问题啊，这就是我们没有智慧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来学习佛法呢，哎，就是要常常熏习这些圣人的教诲啊。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啊，佛法里面讲三天不读经面目可憎，你常常接触这种好的教化，常常接触这种好的环境啊，你自然呢，你的情绪呢是往好的方面的影响。如果你常常接触那个不好的东西，你的情绪也会受那个不好的东西的影响啊。古人常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在什么环境，因为我们是凡夫，你一定会受什么影响的。所以过去的人特别重视这一点啊。首先择友，你跟什么人交朋友，你就有可能变成什么样的人啊。所以过去交友要交那种有修养有道德的啊。过去找对象也要找人品好的啊。过去找老板，哎，也不是你给我钱多我就在那里，要看你这个老板的人品，方方面面都是人品第一。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啊，都被这个外面的相都迷惑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大家呢，很多人发现问题了想回头，但是又不知道方法啊。孔孟之道呢，是文革呢被我们批林批孔已经打倒了，这个佛法呢也一样啊。文革的时候把这些古圣先贤的东西通通的就否定，你现在再让人们再回归来，哎呀，我们灵岩山佛训有一副对联啊，上面讲了，哎，这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让他放纵容易，你再让他收回来，让他守规矩这那的，做不到了。你不要说是去严格要求他了，你说句重点的话他都不高兴，跟你甩脸子发脾气啊，甚至还打父母打老师，大家想想很难。但是难呢，这也是一条出路，如果你不回头的话，前途没路的，前途就是悬崖，往前冲的都是死路一条，哎，悬崖勒马那还有回转的余地，哎，懂得悬崖勒马的人还能收回来，不懂的人就冲下去啊。所以这个就看我们个人你自己啊，要不要回头，要不要真正的再去向古圣先贤来学习。所以这个呢，你自己的命运呢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啊。所以我们啊，给大家讲三宝歌，这是佛法的最基本的啊。三宝歌呢也就是三皈依，这里面就讲为什么要皈依佛，为什么皈依法，为什么皈依僧啊。那么佛法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僧呢我们也讲了一大段啊，这是我们学佛的基础。首先呢，三宝是我们的老师，首先对老师呢要明了啊。我们很多学佛人学了以后呢不认真不用心学，什么原因呢？你对佛法僧还没有啊发自内心的去皈依，发自内心的我听佛的话，哎，按经典的引导去修，按师父的开示呢去做， 往往呢是听得蛮有道理，做呢又不肯去做。我那天在一个微信上面看到啊，一个微信说了，说我们明白道理了还做不到，那都是冤亲债主干扰的啊！我说这简直是误导众生啊！这个可会推了，推得一干二净。我做不到不是我的问题，是冤亲债主的问题，这完全错误的观念。佛告诉你自作自受，我们障缘很多，你不要把所有的障缘都当作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是有，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冤亲债主干扰你的。实在讲，很多冤亲债主，人家该投胎的投胎了，该堕落的堕落了，他哪有能力来干扰你呀？他那个自顾不暇呢，他怎么来干扰你？所以说，我们不能，当然啊，是有一些鬼神道的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障碍啊，实际上都是我们的业因业缘啊给我们自己造成的障碍。哎，你比如说我们过去杀生多，你这些时候就多病，这是因果啊。你多病你就不好修行啊，这里一打坐腿疼了啊，那里一念经头晕了啊，然后就是修行上面方方面面都很多的障碍。那么障碍你就不努力了吗？你不努力永远都没办法解脱。所以我明白了以后，我们躲躲对对的，我也不会说让一下晕倒死过去了，但是我躲躲对对我也是进步。我不能说你头晕我就不用功了，我就不努力了啊，我还是哎，只要你还能用，我就借这个机会，我就好好用功，我就好好修。你这样，你来生来世，你才能够转变得更好啊！或者你这一生呢，真正能够靠净土念佛法门，就能够待业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永远的解脱了。所以说，我们不能推卸责任啊！你自己不肯修，不好好修，你都推到冤亲债主身上，这简直是愚痴。啊，这是心外求法，你整天去超度冤亲债主没用的。所以真正回过头来想想，实际上是你自己不肯去做。你可能坚持一下你就突破了，努力一下你就上去了，你不坚持不努力，你说这冤亲债主障碍你的了。再说了，修行你障碍我就不往前走了啊。所以古大德说了，病重方知身是苦，魔多烦使道心坚。你越障碍我越要精进，因为我只有精进我才能突破，我才能解脱。我要是你一障碍我就不精进了，那我就完蛋了。所以说我们大家不要自己整天啊心情不好还怨父母啊，这个生活不如意怨政府啊，全是别人问题。告诉你错了，你都是心外求法，你方向都搞错了，都是你自己。我们很多人常想的都是这个对不住我，那个不对，对不住我。你想想你对得住谁了？父母养你这么大，你对父母做什么了？你对得住父母吗？整天觉得父母啊对你做的不够那不够，你对父母做什么了？你觉得这个国家对你这不满足那不满足，你对国家又做了什么了？所以说归根结底呢，还是我们自己没有去努力。你自己没有修好的因，你怎么可能得好的果来？整天在那里怨天尤人，问题就解决了。每个人都怨别人，你说这个社会有前途吗？所以我们大家呢，哎，真正要啊明白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诲，一定呢要从自身呢去找问题 从自身呢去转变。你一个人明白了，你一个人有智慧了，你会影响到你身边所有的人和你所有的事情。你明白了，你就会教育你的孩子了，你不会把你的孩子教坏惯坏，害了他一辈子啊。你也懂得管理你的公司，管理你的员工了啊，员工你会管理得很好啊，不会整天跟你啊闹矛盾闹别扭等等，方方面面你就有个大的改变，彻底的改变。所以前提是你自己一定要改变自己，而且你自己一定要有这个智慧啊。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呢，你改了，可是别人还是烦烦恼恼的，你怎么样能把他烦烦恼恼用你的智慧把他化解了，能够把他转正了，这要靠你的智慧啊。所以说自觉以后你才能够觉他啊。像我们僧宝里面讲的修行正果，弘法立世，延续佛灯明啊。你得真正有本事有能力有智慧，你才能够担当这个度化他人的这个担子。你真正有了这种方方面面的善巧方便智慧，你才能把你的孩子教育好。所以说这个世界呢是有很多的病，可以说生病了家庭问题什么，这都是病就你要是就好像你明白佛法以后，你有智慧，就好像你是医生，你懂医术了你能知道这个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你就对症下药，你就能够把这个病给它彻底的看好。如果你不懂得这些技术的话，有病你也看不出来有病乱投医，可能治不好还更严重所以说佛法这个智慧呢是包括方方面面的智慧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大家呢用心的去学不是我们听了几天课我们就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了，不是的而且很多事情呢是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历事练心，然后去体会佛法的在我们这个烦恼当中我们觉醒在我们这个痛苦当中我们觉醒你才知道佛法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你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去解决这个烦恼，原来是这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学佛不容易呀修行不容易，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功夫。所以我们看经典里面看菩萨一发愿呢，就是多生多劫尽未来际那么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大家不说哎呀这么难我快不学了，你不学更没出路只有学才有出路而且呢我们大家一定呢要这个不能够这个投机取巧你不要想有一个什么法子啊我一下子就什么了，没有。要是有的话，释迦牟尼佛早就有这个方法了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这个外道或者很多这个邪知邪说把人诱惑的好像是一下子就能开悟了，就能成佛了我上次东胜嘛听呢人家还保证你两个小时就可以开悟，两个小时就能成佛我说这比释迦牟尼佛还厉害像这种呢是很诱惑人的，但是你要知道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而佛经里面对于这个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讲得很清楚啊，你去验证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啊。证了阿罗汉果以后呢，就有六种神通了，所以你既然你成佛了，你教我两个小时就能成佛了，说明你早就成佛了，你给我现现神通我看看啊。所以说很多东西呢，不要光听啊，你要琢磨啊。你一旦路要走错了以后啊，那就离这个解脱是越来越远啊，误入歧途，那叫走火入魔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呢，还必须呢要谨慎啊。现在呢这个社会真的千奇百怪的这个说法都出来了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皈依的那天呢，就是皈依佛法僧三宝啊，一定要呢以佛的经典，以佛的教诲啊，去如理如法去依教奉行啊，扎扎实实的去依教奉行，你决定可以得到解脱啊。投机取巧，你这个心就不对，你想不努力就得解脱，没有那回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就要认真的来学佛，我们学一点我们就做一点啊，然后一步一步的啊，绝对就可以成就啊。尤其我们啊，这个现在有这个净土念佛的法门啊，可以待业往生啊。我们除了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持戒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哎，方方面面我们这么去依教奉行的话，哎，我们再啊报定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生呢就绝对可以成就啊。这是佛在经典里面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说的，而且历代祖师我们讲这个传承，你都可以找到这个根源的，所以这个不会错啊。所以很多人说他是什么佛再来，什么菩萨再来，这些全是骗人的。真正的佛菩萨来了，不会让你知道的，让你知道他就不能在这个世界再待下去了。所以说这个时期呢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大家更是要小心啊。所以大家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啊，一定呢要认真去学，发现问题，那我们就哎，向懂佛法的法师啊，乃至于居士，真正啊懂佛法的居士大德，我们可以请教啊。你请教了以后，你问题就解决了，解决了你就又能进一步了，不然的话这个问题老横在那里挡着你，没办法进步。哎，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知道问啥，就是哎，平时有很多问题，他一到这儿就问不出来了。其实实际上还是什么，还是没用功啊。大家自己去琢磨琢磨，你要真用功了，你能不发现问题吗？不管是学的这个知识方面的问题，还是自己用功方面的问题，你肯定会遇到的。你遇不到问题，说明你就没有用功，也没有用过去学，也没有用过去修，只能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啊。那么可能有些人什么啊，不好意思提问啊，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我们学佛要修行了生死的人呢，这个是慢不得的呀。有问题要赶紧解决啊，有不懂的赶紧请教啊，修行呢不能拖的，紧着急慢着急来不及了，你还不着急，那怎么可能成就啊？啊，所以说，啊，这是我们大家呢，这个啊一年的开始啊，大家还是要哎把我们这个方向目标呢要定一下，我们一个星期呢一天的课程。 大家呢要尽量的来参加。那么有很多人啊来问啊，今天上什么课啊，今天抄不抄经的，他有选择的。其实你能来这个环境，那你都是一种享受啊。你在社会上跟啊朋友们聚会聊天，都是聊的什么呀？啊，说那都是污染，那都是折磨。所以你能来这个道场，清清静静来这里，坐在这里听听课，哎，打打坐或者抄抄经，哎，或者做做义工，你接触的都是善男信善男子善女人。你这个真的这一天呢，你是自己全身的放松，我不要防着这个，不要防着那个，哎，我不要这个处心积虑的考虑很多问题。你能够全身心的放松在这里一天，那你真的是享受啊。更不要说啊，每个法师每个老师都有他自己学佛的这个啊这个经验体会或者心得受用。你从这里面，你可能只要认真听的话，你可能某一句话呢，他就对你启发特别深啊。我们过去古人常讲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什么概念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实在讲，佛也遇不着了，菩萨遇不着，阿罗汉遇不着了，你能遇到个会讲经的，能够遇到个能讲课的，那已经是真的万幸了。你还要挑挑拣拣，哪有条件给你挑挑拣拣？你再挑挑拣拣，连这个都没了。所以说大家呢要尽量的要来这种环境熏陶啊，来享受这种清净啊，来哪怕是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我们能为众生说一四句偈啊，一四句偈呢就是一首诗啊，一首偈颂，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啊，胜过你造恒沙七宝塔。能够让众生觉悟，那真的大功德。所以说你能够听到这个佛法，你能够有内心有一点觉悟，那你今天这一天都没有白来啊。所以关键大家要用心的去听，用心去听的话，说不定哪一句话呢就能触动你的心，那就让你恍然大悟，就对你生活是一种改变啊。所以说啊，我们大家呢要珍惜这个姻缘啊，这个大家有姻缘的时候一定要懂得珍惜。如果是当姻缘过去你再想珍惜没了啊。等我们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你比如说文革十年，你想学佛到哪去学呀？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能够接触佛，能够听闻佛法，大家一定呢有一定要找时间啊来学来修，不要再错过这个很好的因缘了。说不定这个因缘啥时候说没就没了，这个末法时期真的无常来得更快，来得更猛。大家看看这个世界，这里是冲突，那里是矛盾，到处的火药味儿，你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你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所以当我们现在还真的能安安静静安安稳稳能来这里听经闻法，能来修行，一定要抓好这个机缘，不要让它错过啊。所以这是我们一年之初开学啊，给大家讲这么几句啊，希望大家啊能够真正的为了自己啊，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事业啊，真正能够啊认真的来啊这个听一听佛陀啊古圣先贤啊给我们的这种引导啊。那么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啊三宝歌啊，这拖拖拉拉讲了一年了没讲完啊，我剩的啊就两句话 啊，我们上次讲了修行正果、弘法立誓、延续佛灯明，啊，我们讲过了啊。这个僧宝呢，啊，这是出家以后呢，啊，不再从事世俗的事业，全身心的来学佛修行，哎，把自己所学所修，哎，全盘托出来引导啊，这个社会大众啊，大家能学佛，能修行，啊，这是僧宝的这种最大的作用，啊，也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啊。那么，作为我们在家同修啊，我上次讲过了。这个弘扬佛法啊，延续佛法，我们四众弟子都有责任啊。实在讲，我们大家都是学大乘佛法的，借着大乘佛，大家都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菩提心呢，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菩提呢，就是觉悟啊，自己要求的觉悟，也要让一切众生觉悟，这就是菩提心。所以说，你自己学习佛法，把你所学的啊跟家人分享，跟朋友分享，跟同事分享啊，如果你觉得你的啊不是很多，你可以建议他来听，来到场来听经闻法，哎，给他引一条路，引到这个正道上面来，这也是弘法利生啊。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延续佛法、弘扬佛法，这是出家人的事情，啊，我们四众弟子都有这个责任，啊，特别是，啊，刚才说了，大家都是行大乘的，啊，既然修大乘呢，一定要发菩提心，既然发菩提心呢，一定要为佛法、为众生，啊，让我们自己这一生闻到佛法了，我们还希望让后世的众生仍然能够闻到佛法。让佛法越来越兴旺，啊，这是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努力，啊。这个佛法呢，我讲了众缘和合而生，啊，像我们这个从寺院来讲，哎，比如我们办这个佛学社，哎，大家听得很踊跃，当然我们会尽量的，哎，这个把课程安排得很好，哎，尽量的每一次呢，让大家不虚此行。这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啊，那么大家也很热心，哎，很有心，很用心的来学，那我们觉得办得挺好，挺有意义，那我们就会，哎，有信心的继续办下去，我们就会办得更好或者更大，我们会办更多的活动，哎，哎，如果说我们办起来了没人来，那我们还办得干啥？哎，所以说这个就兴旺不起来。啊，所以说这个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啊，所以说我们去年母亲节做了这个活动了，啊，大家这里很多人呢，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很受感动，哎，所以大家啊，这个有很多人来学佛，来皈依，啊，啊，懂得了孝顺父母，懂得了感恩，啊，所以我们去年是第一届，所以我们今年5月11号，哎，又到母亲节，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呢会探讨这个母亲节的啊这个活动。大家想一想，我们如果办这个活动，真正能够让一个人懂得孝道，那我们就是功德无量。那你救了这一个家庭，啊，甚至他这个家庭要不断延续下去，你可能救了很多人。更何况，如果我们办的做得很好的，很用心去做，做得很好的话，影响了很多人。所以说真的是功德无量，啊，所以说我们让自己感动一下，我们也让别人感动一下，这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你可能救了不止一个家庭，可能这个家庭呢，啊，这个因为孩子不懂事，啊，因为什么等等。啊，家庭不和啊，父母孩子等等方面，哎，他来参加这么一次活动，他马上明白道理了，他马上懂得孝顺了，懂得感恩了，这个家庭就和谐了。啊，我们看见这个世间，啊， 现在这个新闻也发达，常常能看见，哎，这个社会上这些啊，打老师的、杀老师的、打父母的、杀父母的这种事情。如果他有机缘来我们这里参加一次活动，我相信他那个恶念马上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想一届一届一直办下去，而且这个时代的这个社会家庭呢，更需要这种教化啊，而且是迫不及待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呢，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啊，我们兢兢业业的把它越办越好啊，利益更多的社会大众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啊，这个弘法立誓，延续佛灯明啊，能让众生欢喜啊，这诸佛欢喜，诸佛就让众生离苦得乐的嘛。我们办这些活动能够让众生啊消除烦恼，能够让家庭和谐，能够上进下和啊，那这个不是让众生欢喜吗？啊，所以说啊，这是我们四众弟子啊共同要努力做的事情啊，非常的有意义啊。我们大家要用心的、兢兢业的去把它做好啊。那么下面一句：三乘圣贤何寂寂啊。那么看起来是一句问话啊，实际上呢啊是一句肯定的话。三乘圣贤，三乘呢就是声闻乘、缘觉乘、佛乘啊，或者菩萨乘，因为菩萨乘跟佛乘呢是啊一回事情啊。那么三乘圣贤，这个圣贤呢，我们通常来讲呢，就是啊从菩萨大乘菩萨道来讲呢，三圣，这个三贤十圣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呢是三贤位的菩萨，那么初地到十地呢是十圣位的菩萨。那么但这里讲的是三乘圣贤，这个面呢就广了啊。这个圣人跟凡夫呢是一个区别啊。我们证了出国以后呢，哎，翻译成中文叫入流。入什么流呢？就入圣流啊。所以证了出国断见惑之后呢，已经就不是凡夫了，你就进入圣人的行列了。所以说啊，从证了出国啊，须陀洹往上啊，小乘圣人啊，这个声闻乘的这个圣人、缘觉乘的圣人、菩萨乘的圣人，都是属于圣贤啊。何寂寂，这个寂寂呢是多的意思我们想要让佛法兴旺，我们想要让众生得到普度，那就要更多的这样的圣人。这个圣人从哪来的？就是从我们四众弟子修行来的。所以这个呢，不是说把责任推到啊这些圣人身上啊。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僧宝有凡夫僧，有圣僧啊。所以这里讲的三乘圣贤啊，就把小乘啊和大乘的这个啊，这是出世间的圣人，哎，这就是圣僧，包括在里面了。那么圣僧呢，他们发了菩提心，他们一定是在普度众生的，哪里有缘，他们一定去哪里。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都有佛菩萨示现，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像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很多啊，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啊，这个啊唐代的风干和尚，那也是阿弥陀佛；寒山拾得、文殊普贤啊、印光大师、大势至菩萨等等，这个都是这些圣人示现。所以在我们身边呢，也有圣人示现，我们凡夫身来度化我们 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么这里最主要的讲什么呢？不是说好推给好好你们去度吧，哎，最主要是要落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作为佛弟子，我们怎么样的去弘法利世？我怎么样去让佛法呢长久的流传，让后世更多的众生都能够听闻到佛法，有这个解脱的机会啊。所以说这是啊，已经成就圣人的啊，他们肯定在做，这个不用我们去啊说。当然我们祈请啊，我们礼佛礼拜菩萨，像普贤菩萨愿文里面讲的啊，这个请佛住世，请转法轮，我们常常祈请佛菩萨慈悲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啊，来世界度化众生。其实更主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学了佛法了，明白道理了，我们怎么样去与身作则？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努力呢，让佛法哎越来越兴旺啊，让众生更多的能够闻到正法。所以这是我们该努力的地方啊。所以也就是说啊，这个佛法的弘扬需要更多的这种善知识啊，需要这个僧团呢去努力精进的去弘扬佛法。所以一个人的成就不等于整个佛法的成就，一个道场的兴旺不等于整个佛法的兴旺。所以我们希望呢，这样的高僧大德啊，这样的这个啊有学有修的这种世众同修呢，能更多啊精进的力量去弘扬佛法啊。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同修呢，大家也义不容辞，我们是佛弟子啊，一定要好好的去护持佛法啊，好好的去学去修去弘扬啊。同理大众，南无僧伽也啊，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僧伽也呢就是僧宝啊，就是啊，所以我们至诚的来皈依啊，这个出世间的圣僧啊，乃至世间啊，这个如理如法啊，具足正知见啊，真正具足善知识这个啊条件的这些啊凡夫僧，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尘啊。同理大众，这个同理大众不是说这个管理，其实佛法当中呢啊，最主要的是威德。所以大家看在社会上的管理呢，是靠权力、靠制度、靠什么去管理啊。所以古代有一句话是宁管一营兵，不管十个僧。这讲什么呢？你在部队里面，军令如山倒，一个命令下来，不管有理没理，你必须这么去执行啊。不执行呢，就哎，这个你甚至有的啊，当场的就要惩罚你。可是佛法不是这样，但佛法里面虽然有戒律，戒律是让你自觉去遵守的，没有人说是旁边拿着棒子啊，你不守戒律就要打你一顿，没有。因为是完全靠自觉自律，所以说你要不修行，真的没法管。说你不听，没法管。所以佛法里面唯一什么呢？莫兵。如果你不守戒律，如果你不如法，然后我们这些人每个人都不理你啊，就好像你不存在一样，不跟你说话，不跟你接触，不跟你什么啊。这在过去来讲，真的就是自觉没去，觉得惭愧，然后就改或者改变或者就离开了。现在很多人脸皮厚，你这样做啊，你不理他，他给你捣乱啊。所以说这个现在呢啊，这个也真的是更不好管。所以说这个就是里面说明什么，同理大众呢，不是靠这个制度去管理，不是靠这个权力去管理， 而是靠佛法这种智慧和佛法的这个号召力和佛法的这个吸引力，你想学佛法你就得按佛法来。所以这个就真正的善知识呢，它能够把这个佛法讲得很好，能够让你自然摄受，你让你自然呢就恭恭敬敬的就能够依教奉行啊。所以要靠威德的感召啊，智慧德能的感召。所以大家会看到佛法哪个道场兴旺不兴旺，不在别的，关键看里面有没有有学有修的这种高僧大德。有一个高僧大德来了马上就兴旺，不要说现在，在过去来讲走路他都不远万里走路能都多去亲近这个善知识，现在交通这么便利更是如此啊。只不过现在很多人呢弄不清楚哪个是真正高僧大德，听别人一宣传也还没搞明白呢就跑去了，有时候真的糊里糊涂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在这个学佛法的时候啊，你在选这个善知识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了再去亲近啊，还没弄清楚你去亲近往往呢就会误入歧途啊。所以这个同理大众，这是讲僧宝的这种威德和智慧，哎，真正用佛法，大家都是依法不依人嘛，哎，能用佛法把大家聚到一起，大家都是为了佛法，哎，都是为了众生，都是为了了生死，都是为了求解脱，啊，一切无碍，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真正的，哎，有德行、有修行的这个出家人，真的是这样的，住持正法城。啊，所以他是到了那个地步真的是一呼百应，大家呢为什么他的威德在那个地方，他说的话大家就愿意听啊，他教大家怎么修大家愿意依教奉行，真的是一切无碍啊。这个一切无碍呢也表现了这个师父的智慧啊。刚才我们讲了，在这个世间你改变了别人不改变是吧，你不找事了别人还找你事儿，关键是你别人来找事儿的时候你怎么去化解，这就是你的智慧了啊。你把它化解了那不就也无碍了吗啊。所以这也靠我们啊，不管在任何地方遇到好的境界遇到坏的境界，我们都要很理性的很有智慧的把它处理的妥妥当当，皆大欢喜这就没有障碍了。说住持正法城啊，只有这样的大智慧只有这样学修并进啊，这样德高望重呢才真正能够住持正法。这个城呢是比喻啊，比喻佛法呢就像一个城池一样，这也要去守卫啊，你不去守卫的话这个城池就被别人攻破了你就佛法呢就摧毁了，被别人摧毁你就不能弘扬了。所以说要我们真正有学有修的士众同修呢，大家共同来维护佛法的正统，来维护佛法的这个这个威信啊，这样呢才能够让社会大众尊重信仰来依教奉行。所以我们四周弟子呢都是这个正法城的卫兵守卫的，你看我们守住守不住，守不住呢自己也成就不了也不要想着成就众生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同理大众呢，其实我们再延伸一下大家在家里面家里面也是一个团体，你怎么能够把这个家里面家里面可能大家智慧不会是那么一样的高，可能别人会有一些烦恼，别人会有一些这个障碍你有了智慧以后你怎么能够去调和僧团呢就是和和的这个团体所以你在家里怎么让自己这个家庭呢能够 去得到和谐，这个就要靠你的智慧啊。如果你真正的有智慧，你真正的有德行，我想你在家里呢真的是一呼百应。为什么？大家都佩服你啊，你说的话都有道理，你一生做得很好啊。然后你有智慧，你说这个事情能做啊，他就会去做，不能做他们就听你的不会去做，因为你每次说的都很准啊，所以大家呢从各个方面都会叹服你啊，那自然你也能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能够让你这个家庭和谐，能让你家庭的成员呢都走正的路啊。那么当然最好呢是让他们能来学佛因为学佛呢是最究竟的经乃知那么我们皈依的时候，明白佛法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了经乃知，就是说我们皈依的时候或者我们懂明白佛法道了之后，我们才知道了唯此是真正皈依处大家看前面佛法僧三宝每一段后面都是这样写的，所以这是我们真正可以皈依的，真正可以依靠的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叫归命理，我们可以完全托付，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托付给他的尽行受可以以之为师的说真正归依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现实的生活得到幸福，能够未来得到究竟的解脱。除了佛法这三宝，没有任何的人或者神他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三宝的原因所在尽行受现生命，信受请奉行尽其一生，我们要这样去依教奉行，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要依从三宝的引导和教诲这样去做。你能够这样去做你就解脱了你不能这样去做，那你就继续烦烦恼恼现生命那么现在人呢有时候感觉他对这个命特别宝贵，有时候会觉得他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情就拿这一次这个昆明这个爆头砍的时候又看到一个说眼看着他前面跑了，一看到后面他妈被砍他也不懂得拉着他妈跑躲起来，他自己先跑好像自己的命比妈的命也宝贵。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社会自杀的人有很多很容易的就跳楼了很容易的就自杀了，这种献生命呢毫无意义。所以过去儒家君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有些事情你要我的命我也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你逼我做我也不做，这你献生命，我把这个命献出去我也不做那个不该做的事情，有些事情你要我的命我也要去做你像保护父母保护你的孩子保护你的国家等等，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我们修行佛法也是一样我们这次到印度朝圣看到这个在十二世纪的时候伊斯兰世界呢就入侵印度然后呢所有的寺院全部毁掉，所有的这个僧人 你改变信仰你就活下来，不改变信仰就砍掉。所以说所有的出家人几乎都这种情况啊，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抉择。所以现生命呢，这里面就是你真正皈依了三宝了，有一天别人让你去作恶，别人让你去啊，让你做与菩萨道相违背的事情，你做不做？这就是看我们你是真皈依了还是假皈依了。如果你真皈依，你真的啊，我死我也不会去造业啊，我能持住戒，我即使死了我也是超脱了啊，我不会堕落，我将来有更好的修行环境啊，有更殊胜的这个成就。如果我为了保护性命我去做了啊这个与这个佛道相违背的事情，那你死了以后马上就堕落。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在这个抉择面前，我们真的有时候啊是一种选择。尽行受现生命，信受情奉行啊，哪怕把生命献出去我都要啊依照佛陀的教诲去修行啊。所以这个话呢大家呢要正确去理解，不是说哎呀佛一点都不慈悲，你看啊让我们现生命，但是这个佛呢只是跟你讲的道理，因果自己承担啊，又别人让你逼你去做坏事，让你逼你去做这个邪的事情啊，那你自己后果承担。佛不让你去做，哪怕陷入生命不让去做，是因为是不让你堕落啊，这是一种解脱。你现在是把命保住了，可是你死了以后你就堕落啊，三恶道你受不完的苦啊，所以这个就看你个人的境界啊，你怎么去这个把握啊。还有这个为了追求佛法啊，哪怕我献出生命了我都值得，我都不后悔啊。当然这个要我们每个人的境界不同，当然你的抉择也不一样啊。你像佛本身故事里面讲到的啊，佛呢在雪山修行啊，很苦的在修行。那个时候呢没有佛出世，哎，这时候第四天呢看着这个修行人在那横越过的修行，哎，他就想考验一下这个人，就变成个罗刹下来啊，然后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啊？我在这里这个琢磨这个宇宙人生的这个真理啊。他说我有个道理，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哎，他就先就说了啊，说是这个啊，诸法因缘生啊，啊，看这个话是怎么讲的了。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雪山啊，这个大士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一听恍然大悟，哎呀，这个有道理啊啊。那么他听了这个半句偈以后，心生欢喜，法喜充满，哎，结果就问他， 你说了一半了，还有半呢，啊，说你要能把那半句纪要告诉我的话，我就做你的弟子了，啊，结果罗刹说了，啊，说我现在很饥饿，啊，实在不能说，啊，这个大师傅说你吃什么呢？他说了，说我吃的呢只有人的暖肉，就新鲜的肉，哎，我所喝的就是为人的热血，啊。这个修行人呢听了以后呢就说，啊，如果是你能够把这个技术说出来以后，我就用我的身体来供养你，啊，然后把自己身上的这个啊这个穿的鹿皮呢给他铺在那儿，哎，恭恭敬敬的来请他说法，啊，那么后来这个啊罗刹这个说这个半句偈，然后释迦牟尼佛啊，就是啊，吸骨为笔啊，把自己骨头折的，反正要供养给他们啊，就当作笔，然后剥皮为纸啊，然后这个蘸血为墨，然后写下了这首偈颂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的为了解脱，为了什么啊？真正的是不顾生死。那么这个让我们听起来感觉有点可怕，有点血腥，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生死抉择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看你选择追求还是不追求啊。修行道路上啊是不容易的，行菩萨道更不容易啊，所以大家听了以后呢也不要退心，哎呀这那么难我不修了啊。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他就这么修的啊。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啊，实在讲我们有净土念佛法门真的是走个捷径啊，我们先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再苦再去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这样的菩萨道的话，你也不会退转，你也是法喜充满啊。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样，他是欢喜的，他不觉得痛苦，所以他境界到那里了，所以他即使这样做他欢喜的不得了，哎呀我听到佛法了，我觉悟了，他是无比的欢喜，他不觉得这痛苦啊。所以说这是讲啊佛在因地的修行啊，真的是献生命啊，为了佛法，为了求法啊，为了解脱啊，真正的是不顾生命啊。那么这里呢就是讲佛法僧三宝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哎，所以我们尽其一生呢哎要皈依三宝啊。所以僧宝呢是啊人天的师表啊，不管是学还是修呢，做我们啊人天的这个师表啊，像我们世间啊这个学校的老师啊，那就是这个世间的这个师范啊。大家那个北京师范大学呢，它的这个啊校训呢就是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就你从这里出去以后，你要在世间呢，你都是要作为一个模范啊，因为是师范学校。哎，要做学生的师范，你要做世间的这个师范啊，从这里出去的人将来都要为人师表啊。所以我们过去讲有什么样的这个俗话哈，有什么样的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这就是说长辈啊这个对孩子的影响，这个老师对孩子的影响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孩子呢其实是很单纯，哎，他是一张白纸，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做，但是你一旦把他的坏毛病要是养成以后，再改开就不容易了，就一张白纸你就涂得一塌糊涂了，你让他再变白难了。所以过去这个教育啊要始于胎教，你这个怀孕的时候你作为这个父母家人，你都要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非礼这个勿动， 你都不要影响自己孩子的这个心性。啊，他没出生呢，他就开始注意他的教育了。那么当他生出来以后呢，方方面面都规范得很好。所以过去的小孩从小都很懂礼貌，都很懂规矩。尽管他的母亲可能连一个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懂得教育自己的孩子，啊，懂得做人，啊，方方面面。那么到了学校以后呢，老师他就要比这个父母要，哎，要更高一个层次了，哎，他所以教孩子更明大义，哎，忠孝等等这个儒家的这些啊道德的这些规范，啊，就懂得更多，啊。所以说啊，老师啊和父母是孩子可以说是啊这个师范啊，就这是在世间，甚至这个父母师长呢是这个学生一辈子的这个榜样。我们看过去那个皇帝也好，过去那些哪怕他再有名，他的官当的再大，他在老师面前他还是学生，还是毕恭毕敬。他倒并不是说老师有多么怕老师，而是尊重他。啊，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老师教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佛法的这个教育啊是教育一切众生。啊，所以相当于我们世间呢啊真正的是这个师范啊，起到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出去以后呢，啊，说实在的，真的我们处处要注意自己的方方面面，啊。那么这个三宝歌呢，我们啊就讲到这里啊，算讲圆满，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些佛法那个基础的课程，啊，一些基本的概念，啊，然后大家明白这些基本的概念以后，怎么跟生活相结合，怎么生活当中怎么把它运用，这个很重要。所以佛法呢是生活，啊，不是说佛法跟生活是分离的。你明白一点，一定要用一点，能用一点，你的烦恼就会少一点。你就会在生活当中就会解脱一些，就会快乐一些，啊，这是我们下一步的课程，啊，这个三宝歌的内容，大家以后每次唱呢，哎，也就一边唱呢，一边呢观想，啊，一边观想这个意义，在我们每次唱一次呢，实际上就是皈依一次，啊，每次唱一次呢，又对我们有一次的。啊，皈依又一次的洗礼，啊，又一次的这个，啊，这个从内心的，啊，来皈依三宝，常常提醒我们以佛法僧三宝为师，来好好的去学，好好的去修，啊，好，那么，上午啊，我的佛学的课呢就到这里，啊，下面呢是啊我们《弟子规》的这个课程啊，那么大家稍事休息啊，继续上课，谢谢大家，阿弥陀佛。